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默想所带来的是顺服，我们不是只停留在想的层面，我们更要以实际的行动去配合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有没有曾经落在一种极其迫切的需要中，渴望从神那里获得指示和支持呢？也许就在今天，您正需要从神而来的指示和鼓励。您是否有信心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答案呢？是否相信当您寻求的时候就能够寻得到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重温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，这关系能够一生一世支持我们，不论我们落在怎样的处境中，神都始终如一。神乐意时刻向我们个别说话，但是他不会去争取我们的注意力，我们必须花时间在他面前安静，聆听他向我们说的话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必然遇到一些具有挑战的时刻，有时候是我们的计划、梦想等等。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出回应，对这些挑战我们做出怎么的处理。许多时候这些挑战都是很简单的，没有杀伤力，但是有些时候挑战来得很急促、激烈又威猛，而且是带有威胁性。我们不禁要问自己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保持刚强，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依然表现出我们生命的健壮和丰盛，以及对主的忠诚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旧约诗篇第145篇，这是大卫的一篇描写的非常美的诗，诗题是大卫的赞美诗。大卫赞美和尊荣神，我们就先看第一到第五节的记载，诗篇145篇一到五节。大卫在这里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。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诗篇第145篇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在这里，大卫讲出了他的秘诀，他怎么样在不同的境况中获得支持，他怎么样能够度过人生的各种处境。其实不止这一篇诗，在整卷的诗篇里，我们读大卫所写的诗，在很多不同的诗句里，我们都可以找到大卫在做牧羊人的时候，他所默想的、所领会的。后来，大卫做了王，他做了以色列的一国之君，他也把在神面前默想所得着的写了下来。他是怎么样默想神，而神怎么样向他说话，以及在他生命中工作。那些在大卫身上真实的经历，在大卫身上所体会到的神的作为，同样今天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因为神是不改变的。而神的心意是在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做我们的支柱，支持我们度过， 领我们出来，加添我们信心和力量。这都是基督徒生命中非常真实的经历，不是单单大卫才可以经历到，就是我们今天同样可以经历得到。在这些我们需要支持的时刻中，神到底可以怎么样支撑我们度过呢？这段时间可能很短，只是维持一段短暂的时刻，但也可能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。但是不管长或者短，我们在经历的时候都很需要支持。也许很多人会说，神不是那一位能支持我们的神吗？不错，神的确是，但是人的责任又如何呢？人有他该做的事吗？有的，人所要做的就是顺服，就是配合神的能力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度过人生各种艰难恶劣的险境，而人要做的事就是默想。我们看大卫的生命，看他在诗篇里那些诗句的描述，我们说大卫的人生真的过得很丰盛，很灿烂，真的是光彩夺目。然而大卫他是一个像你我一样的平凡人，跟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。他在被神拣选，被高利做以色列的君王，然而在高利和真正登上王位这个期间呢，大卫他是足足等了十年之久，而其中所经历的苦楚，经历的艰难是不足为外人道的。他要等到扫罗王战死战场，他才可以登上王位。这段日子相信大卫是感到最艰难的时刻，充满着凶险，充满着心酸，充满着试炼，等着他的经常是死亡的阴影。我们不禁要问了，神为什么要高立大卫做王，却又要他等这么长一段日子呢？大卫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逃避扫罗的追杀呢？甚至大卫因为绝望过度，选择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躲避，而那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所在的地方。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？到底神有什么心意在其中呢？大卫经历痛苦，经历试炼和灾害，又或者是胜利的时候，神到底做了什么？神在大卫仍然是牧童的时候就教导他很多事情，而这些原则和教训同样是我们今天很需要学习和认识的。大卫在牧羊的时候，在野地所学会的，他一生受用不尽，那些原则一直带领他经历整个人生，就是当日他所学到的，支持他度过了漫长的人生。大卫做王40年，经历无数的风霜，但是大卫他懂得默想神，从神那里获得支持和力量，这就让他这一生呢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也就是默想这件事。既然默想对基督徒的生命这么重要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会在神面前默想呢？我们要来问三个问题，而这三个问题是神的儿女人生最重要，是最基本又最具有关键性的，不论你是刚刚信主或者信主已经有很长的日子了，都没有分别。因为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依然一样，就是在神面前安静地默想神。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，我们再看诗篇第145篇，请我们特别留意大卫在第5节他所说的。大卫说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这里大卫说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我们要留意的就是，通常在我们遭遇困境或者患难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正面对挑战和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向神倾诉，我们跟神谈话，我们所集中思想的会是什么呢？我是说在一般正常的情况底下，我们会想到什么呢？是不是不自觉地浮现在我们脑海中就是那些难处，那些挑战我们的事情，那些困扰让我们感到心烦挂虑的事情？我们脑子里常常想的就是这些。然而默想是以神为中心，所想的是神的看法，所想的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方法，神的智慧，神的奇妙，神的话语等等，那是以神作为主题和中心的思想。而这种思想经常都在大卫的心里， 也是大卫默想的主题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误以为，哎呀，跪下来祷告这就算是默想了。其实不是，默想的焦点和中心必须是神自己。在大卫的诗篇里边，每当大卫讲到他是多么的困苦，他的心是怎么的惧怕，不论他是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四处躲藏，或者是遭到恶人的陷害，心里头愤愤不平的时候，他都把他的心事向神述说，也把他内心的惧怕毫无保留，把他内心的焦虑以及他的感受挫折惊恐都告诉神。但是无论他是以怎么样的形式来向神述说，他最后都是以神作为诗歌的中心。当他说完了自己的苦情之后，他就仰望神，他就转而讲述神的同在，神的伟大，神永不误事，神的威严，神的怜悯，神的美好，神各方面的属性。大卫一方面经历困苦，但他同时懂得默想神，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们的焦点不是神，是我们的困境，是我们的难处，但是只有当我们学会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，而我们所挂虑所担心的事才会有转机。在大卫的许多诗篇里，其中第63篇也许是他描述的最好的一篇，是论到他是怎么样的默想神。虽然我们没有像大卫一样的那样好的文笔，但是我们可以借用大卫的诗句向神倾心吐意，只要我们内心是深深契合，发出共鸣，神一样乐意垂听。好，请我们看诗篇63篇，我们看6-8节。诗篇63篇第6-8节，这是大卫在犹太旷野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所写的。经文这样说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在这几节的经文里，大卫要说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神，不是他自己的苦情。大卫默想神，大卫的心渴慕神，他的心是紧紧地跟随着神，他的思想是以神作为中心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问问自己，我们的支持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困苦的时候从哪里获得支持呢？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放弃？我们是否就此离开，或者是向环境恶势力低头妥协呢？或者你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会继续前行。但问题是，我们从哪里获得支援，叫我们有力量继续前行呢？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神必然有他的目的，有他的美意，我们绝对不会枉然受苦。只要我们的心向着神，神必定要我们获得益处。神要我们在属灵上成长，借此更多的认识他，因而更懂得在他面前敬虔度日。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回应苦难，那么神必定用他奇妙的能力和方法来扶持我们，并且让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得着喜乐，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我们遭遇伤心的时候给我们属天的安慰。大卫学会怎么样继续前行，因为他知道神是支持他的，他也找着了神的支持和帮助。神实在是一位全能而又全爱的神，但问题是我们要尽上人的责任，我们要在苦难中仰望神，赞美他，高举他，尊荣他，并且在神所安排的一切环境中学习功课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如果不能透过苦难成长，那就是枉然受苦，像世人一样。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呢，要预备一本簿子，把神在苦难中，在困境中对我们说的话，给我们的安慰都写下来。神有什么向我们心灵深处说的话呢？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吗？至少我们可以跟家人，最亲爱的朋友， 最爱的人，跟我们下一代分享，把这些属灵的经历、属灵的资产留给他们，让他们也透过我们的经历去成长和学习。我们不一定有好的文笔，但是把内心的感受写下来就是了，因为我们不是要发表文章，不过是忠实的记录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而已。默想是集中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注意力在神的身上，到底神在这些关键时刻里向我们显明了些什么呢？我们说到了默想的重要，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中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实践默想呢？首先是要读神的话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有些人说了，我经常都读圣经啊，但是我并没有默想，我不过是读而已。又或者有些人讲到读经就觉得很迷惘，哎呀，圣经这么厚一本，到底从何读起呢？该从哪一卷书着手呢？其实从什么地方读起分别不大，你可以从你最喜欢的一卷书读起，又或者你特别喜欢某一章的圣经也可以，因为关系不大。又或者你可以打开圣经，你心里祷告神，求神指示你，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，神可以指示我们该读哪里，因为我们所渴望的是神透过圣经对我们心灵说话，我们渴望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他奇妙的作为。可能神感动你去读某一章圣经，让你从其中得到特别的感动，经文就好像特别对你说的，好像你的名字就在里头。所以我们经过祷告，然后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去读神指示我们读的经文，那是可以的。不过有一点我们要留意，默想跟研经不大一样，我们不必拿出所有的工具书、参考书，要深入钻研明白经文含义，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研究圣经深入的意思。我们要在读圣经的时候默想神的话，把我们焦点集中在神的身上，专心一意地默想他，留意看他的作为，留意他做事的方式，留意他要向我们说的话，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。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心思在神和他的话语上，那其实就是我们发展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最美的一种途径。我们不是只读一些白纸黑字，我们是要听神的声音，我们要读出那经意，那神的话语。我们除了要读神的话语之外，我们还要为着所读的经文恳切的祷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集中心思在一段经文上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会祷告，就是把所领受的信息带回到神面前，我们求神把这些信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摆在我们思想中，不是读了以后就把它忘了，而是读进心里头，成为我们思想，成为我们思想的内容，成为我们的看法，成为我们的感受，成为我们的期待，成为我们的体会。我们愿意把神的话语牢记在心。因此祷告就好像我们把神的话消化一般，我们透过祷告把神的话语消化，使它成为我们思想的内容，这个过程很重要。比方说我们读到诗篇第一篇，诗人在第二节说了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然后我们就祷告，告诉神我们真的喜爱他的律法，我们爱慕他的话语，我们愿意昼夜思想，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有福的人。而诗篇第37篇第四节，诗人也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我们读了以后，我们就祷告，主啊，我愿意以你为乐，我愿意喜悦你所喜悦的事。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心愿告诉主，也把所读的经文带到神的面前，向神表达，主，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回应。神喜悦这样的祷告，神乐意垂听。默想所涉及的是神的话语，而默想也包括了为所读的经文祷告。继续，第三，默想包括了实践神的话语，把所学的道活出在我们生活中。当我们读了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 或者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等等这些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单单去读，读了就忘，而是要去实行，要活出来。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喜悦神所喜悦的呢？怎么样才可以以神为乐呢？我们生活是这样忙碌，好多事情要做，但是我们要反省，看看我们生命中所喜悦的到底是什么，是不是神自己和他的话语呢？如果不是，我们要调整自己的方向，要实行神的教训。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反复思想，留意观看，到底我是喜悦神比较多呢，还是喜悦别的事物、别的人呢？是否别的人、事物、活动更让我感到有兴趣呢？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以神为乐呢？我们要留意，要去思考，要去明白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想并且做出实际决定的。其实诗篇第一篇也有指示，像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等等，这都是消极的建议。而积极方面呢，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充分的供应和滋润，叶子才不会枯干，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要祈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他的心意，达到他的要求。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想神所给我们顺利的环境到底是指的什么，是经济上的富足吗？是工作的顺利吗？是跟人相处的很好吗？还是在我们恩赐上、在才干上、在智慧上，神不断加添我们能力呢？我们留意圣经的教训，不但好好的去学习和领会，更要加上恳切的祷告，又让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帮助我们，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思想中，并且给我们力量把它行出来。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默想是把我们的心思集中在神身上，开放自己去聆听神的声音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好让我们得着福气。我们要昼夜思考，仔细查考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。经常如此，一个得福气的人所拥有的是平安喜乐，是内心的满足，不论环境怎么样都夺不走他内心的平安满足，这是神所给人的富足和福气。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领受到神所给的这些福气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要默想神。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意可以得着更新变化，让神有机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行为。所以不要只是胡乱的翻一翻圣经读了就算了，要认真的读，要读进你的心里，要好好的思想领受并且切实的遵行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福气。好，第四就是要顺服神。当挣扎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神的心。老实说，不是所有默想的时刻都是那样温馨的，因为圣经除了给我们安慰鼓励之外，圣经还会督责，还会教训，会指正我们的错处，要求我们改正，要求我们改变，要求我们回转。所以我们必须顺服神的话语。神要我们奉献，要我们牺牲，要我们舍己，我们应当用祷告的心把这些道理存记在心，好好的思想并且活出来。我们不要只喜欢那些配合我们心意的经文，我们要喜悦一切从神来的话语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即使神的话语要我们对付自己，要我们有所付出，要我们舍己牺牲，我们都乐意配合，乐意改变，乐意顺服。默想所带来的是顺服，我们不是只停留在想的层面，我们更要以实际的行动去配合，要以顺服的心在神面前。大卫懂得怎么样默想神，虽然他那个时候没有启示完整的圣经像我们一样，但是大卫却依然用很多时间默想神，他的心是渴慕神的，以至于大卫的生命这样的丰盛，这样的充满光彩。今天很多人读同样一段经文，听同样一篇道理，但是反应是天壤之别， 生命有不同的改变，不同的表现。为什么呢？同在一个教会信主，同在一个教会成长，听同样的信息，接受同样的栽培教导。为什么两个人他的生命深度是这样大的分别呢？原因是一个愿意花时间默想，不但去思想，切实遵行，顺服神对他说的一切话语，看为宝贵。但是另外一个呢，没有默想，左耳听了，右耳出去，没有把圣经读进生命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默想神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面对着困境艰险才这么做，默想神是我们平常就要做的，是我们在神面前日积月累的成果，那是值得的，对我们属灵成长有着极大的帮助。大卫默想神的作为，默想神的伟大，神的威严荣耀，神的奇妙和神各种的属性，他的心灵提升到神那里去，与神有极深入的交往，他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不要单单羡慕啊，大卫有这样丰盛的生命，我们要学习大卫他所付出的努力，他在神面前的默想，那是促使他之所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的一个秘诀。大卫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，鼓励我们把心归给神，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处境里，或顺利，或者是遭遇危险，我们都默想神，我们要过神所喜悦的生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来回顾大卫他在诗篇里边所表达的对神的爱慕。大卫在诗篇里说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他又说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看诗篇第119篇。诗篇119篇整篇的诗都表达出对神话语的爱慕，我们就看其中的第44节到47节。诗篇119篇44到47节，诗人在这里说，我要长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，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诗篇119篇44节到47节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神的支持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人生必然会有困境和灾难，但是我们并不是孤单的，只要我们每天与神独处，多默想他，神必要在人生的每一步中指示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并且给予我们支持和力量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